Jerusalem.
这封信里面 Adams 鼓励 Jefferson 要迎战未来，要严肃认真的生活，要严肃认真的生活。他说我们要跳到历史的洪流里面，居在这个核心当中，扭转恶劣的潮流，站在是非之地的心脏。感谢主，这两位美国的政治家后来都真的为主做了大事。 Adams 成为美国的第二任的总统， Jefferson 成为美国第三任的总统。两个人只做了一个决定，认真的严肃的过他信仰的生活，就扭转整个关键的时代。他们不但是改变了美国的历史，也改变了世界的历史。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不要说我的力量薄弱，我不能做什么，但是很多时候一两个人当他愿意为主起来的时候，可以改变整个社会。那今天下午我和各位从提摩太后书三章一到五节来探讨这个时代里面有三个挑战。第一，二和四节多元主义的挑战。第二，二到四节自爱主义的挑战。第三，四到五节后方失守的挑战。那这是我们下午慢慢的思想的多元主义的挑战。圣经第二和第四节讲到几个特征：自夸、狂傲、任意妄为、自高自大。提摩太后书三章一到五节。好，我们一个一个名词来思想。自夸、自恃骄傲、自吹自擂、傲慢、自夸、 self promoting 卖自己、推销自己，他总认为我自己的选择最对。这些人的口头禅说，只要我觉得舒服，我觉得快乐，那就可以做了。那这是叫做自夸，我觉得舒服就可以做了。再下去狂傲，狂傲就是傲慢，英文圣经 stuck up， 就是说我的主观看法超越一切别人的看法，我不承认世界上有绝对的真理。这些的口头禅说，你不要用你的道德标准来衡量我，来批评你的标准是落后了，但是你不要用你的标准来衡量我，来批评我。第三个意思，任意妄为、造次、鲁莽、不顾做事的后果，人人随着自己的意思而行，好像四世纪二十一章他们口头常说，总之我认为对的事我就去做。你看的分别吗？第一种的心态，我认为舒服就做，口头禅是这样。第二种，你不要用你的标准来衡量我。第三种是我认为对就做。还有自高自大，自高自大就是 not winning back。 我建议你们买那本圣经 message，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常看，我很喜欢看，就是 message 这个版本，它是用最现代的英文来重新把圣经翻译，不会太准确，却跟时代很恨潮流。这段自高自大的 not winning back， 就是好像苏格兰那种的吹那个风笛啊，那个只是空气而已啊。所以我们有时候很傲慢，但是里面其实是不堪一击。那么从上面就描绘了世人的多元主义，这是现在的刻画。多元主义有三个特征：第一，所有东西都相对，有一样东西是绝对的，矛盾呢，就是多元是绝对，其他都是相对。那么以前最早的时代是黑白分明， 很清楚的。我以前小时候很喜欢，我相信你们没有一位能够懂黄飞鸿。黄飞鸿是一个可能黄不是懂，是一个会打架的。我就看戏看了一半，就问爸爸谁是中的，谁是尖的。爸爸说那样子看的就尖咯，时间那样子很慈祥，就是黄飞鸿。所以 black and white 的时代，谁是好人，谁是坏人。现在你在看电视，看电影看不出来，那个样子最好的可能是最坏的。那么从最 black and white 的时代，后来第二个阶段变成 either or， 非此即彼。现在是什么呢？ both and， both， 你这个也可以，那个也可以。多元主义它同时吸收不同的学说，同时接受不同的意识和不同的宗教。有人自称为基督徒，不少这样的人，他又到佛寺烧香，又学印度教的瑜伽术，对他们说宗教之间没有冲突，没有矛盾。多元主义说基督教不是绝对的真理。第二，多元主义看不但只是相对的啊，但是呢，第二就是他也看殊途同归，条条道路通罗马，所以每一个宗教都能带到救恩。我信仰不同，最后我们都能够到同一个天堂的地方。第三，多元主义，你不赞成殊途同归，你就是不容忍 intolerance。我最近在研究这个后现代很复杂的一些思想，当然我只中了一个字intolerance， 就是什么东西 new tolerance 都容忍，好像很谦卑，其实刚刚相反，是任意妄为，自高自大。现代年轻人说我信什么，我做什么，我想什么，我怎么说，你没有权过问。如果你敢过问，你就是不容忍。我们这社会要容忍，所以变成大家都不敢讲。大家新容忍主义就是使到我们不敢说对和错。但是圣经很清楚说，耶稣说我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今天我们要认定这个看法。彼得说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作得救。那在这个多元主义的冲击之下，我不知道在座弟兄姐妹你是不是也是有动摇，到底我信的基督是不是唯一的道理呢？唯一的道理呢？保罗深深的相信只有耶稣是能够通到神的道路。那么当他在雅典的时候，他看满城都是偶像，使徒行传十七章到他心里焦急，心里着急。这个着急的意思呢， Morgan 把它翻译，心灵翻腾，大为愤慨激动，整个心都翻出来。然后我们看到中元节看到人拜神烧香的时候，我们有没有这种着急焦急感？那么 Henry Martin 他曾经到印度宣教，一到加尔各答，他就在日记里面说：“主啊，愿我为你焚烧静静。”有一首歌就从那里来：“我愿你焚烧静静。”然后他到了一个印度庙，刚刚宣教的时候，看到有一个拜神的仪式，善男信女扶着跪坐的在偶像面前，一直叩头，一直跪到头流血。那么他在日记里面写，这个景象在我里面接起的惊惧是我难以言喻的。我想倘若我能开口，他还不会讲印度话，倘若有一天我能够讲这些印度话的时候，我必整天向着群众宣扬福音，纵使我上吊性命也在所不惜。我们看到保罗，看到亨利马廷，戴德生，戴德生在中国，他说我如果不是生性中国人，没有基督就会全然丧失，我真的不会去中国。 我就知道他们立了福音，他们会全然丧失。救世军的创办人普威廉威廉布斯，他说你们常常搞什么旅游两天三夜，还是三天两夜，然后搞不好你搞一个到地狱里面住一个晚上。这个意思是很深层的意思，你在地狱里面火是不灭的，虫是不死的，你才知道你的亲友永远灭亡的那种的痛苦。如果杀一杀我会死，火会灭，还有个救，火又不死，我又不死，这样的一直这个意思。所以如果你这样的话，你一定会对传福音有很大的迫切感。你也看到在地狱里面的人永远不能翻身。伟大的布道家穆蒂他说，如果我不相信有地狱的存在，现在十一世纪很多人不相信了，我不相信地狱同享有存在，我明天就到美国度假，我不再穿州，穿过州，穿过省，到处传福音，我也不再传扬地狱的恐怖。在八十年代，美国一位电视新闻的记者跑到埃塞俄比亚去采访当地的饥饿孩童的情形。你常常看电视看图片都知道，肚子大大，没有穿衣服，营养不足，或者很瘦，剩下皮跟骨。他回国之后做这项报告，他说毫无疑问，当地小孩们的死亡和凄凉的情景，还有母亲悲哀和哭号，使我感到心酸和难过。下句话你猜他在指什么？可是使我的心受到最深的创伤的是指什么？孩子的哭，妈妈的哭，我还不会太伤心。就是当地一个官员跑来找我们记者说，你来这里做什么？为什么不让他们都死光？为什么你们来救济？为什么不让他们都死去？我们说这个官员太没人性。其实在某一个程度，有时候我们在反省我们基督徒和这个官员的漠不关心有某一个程度的相同。这个世界还有十几万万，现在世界有六十九万万，六十九亿人，还有十七亿的人活在救恩的门外，他们是完全没有机会接受福音，一个一个朝向灭亡的道路。我们也相信除灾以外别无拯救，但是我们的生活方式看不出我们爱他们，我们不愿意改变我们的奢侈的生活方式，不愿意开口向他们传福音，不愿意参与拆传。那么当有人说我们看到某个地方有需要去奉献为他的代祷，说下一次吧，我们的借口说下一次吧，但是下一次还是说下一次。当有牧师呼召我们回到我们的国家把福音传出去的时候，我们说啊，这是对其他人讲，不是对我说的。那么我们内心其实在喊着，为什么不让这十七亿人死光？面对多元主义的挑战，求主让我们认定一样东西：耶稣是世界唯一的救恩救法。求主再次燃起我们传福音的热忱。我们来思想第二，自爱主义。第二跟第四节，我读那些名词给你们听。人要到末世的时候，人要专顾自己，贪爱钱财，还有写到忘恩负义，还有无亲情爱厌的。我来思想这些名词：专顾自己，专爱自己，以自己为中心，看自己为相爱的对象。这就是我们末世的写照。贪爱钱财，一个贪爱自己的人就是会贪爱钱财。所以这个 message 这本圣经翻译 money hunger money hungry 对钱很渴慕很饥饿。 忘恩负义，就是没有人恩慈，没有存感恩的心，无亲情啊，这个意思跟上面有相似，不过是对于我最亲爱的人，我都不爱他。在社会变成这样，对我最亲爱的人，我能够出卖他。那么最精彩的翻译就是 message dog eat dog， 狗咬狗，狗吃狗，就是这样。你看到两只狗自己做朋友，突然咬到半条命，其实这个社会就是这样。还有爱恋的，就是我们整天生活的重要赚钱的重要的目的，就是吃一餐好的。那这就是这个时代奢侈的想的。在很多年前，在美国纽约有一个叫 Kitty 的小姐，你上网你看到了这个东西的，她的英文名 Kitty Genovese， 在一个皇后区被人追杀30分钟，这个凶手好凶，在众目睽睽之下当街当巷的攻击他3次，最后用刀把他刺死。警察来了调查一下，在上院的屋子有38个人从窗口看下去，没有一个伸出援手，38个人没有打电话去救，没有下来。那么我们再研究到底是什么心态，有3种心态，这上来下来一反应，可是我们也不知不觉犯了这个毛病。第一叫做安心麻木，麻木很安心的麻木，我会慢慢解释。第二旁观者的心态。第三破窗效应。第一安心地麻木 comfortably numb， 麻木还很安心的麻木。为什么？《纽约时报》的记者分析，他说人有一种的心理图存，因为在现实里面每天很多人叫你帮忙，每天很多人在喊，那如果你每一个都去帮忙的话，你会死掉了。所以我们就开始关掉这个，关掉那个，很多声音，我们就开始说我可以不听他们的，慢慢我很舒服的。有人打电话求救，有人喊，我们觉得好像无所谓，那我们才能生存下去。那么我们会不会患有这种安心的麻木呢？戴德森他写了一本小册子《中国属灵的需要和呼吁》，这本册子使很多安心麻木的人重新醒过来。里面一段说，英国众圣徒看到千万中国人因为缺乏救恩知识而走向永远灭亡，却坐视不理，袖手旁观。中国人没有听过福音，英国人对福音的认识却绰绰有余，但是我们都有安心的舒服，安心的麻木。1865年6月，戴德森回到英国，在这个布莱顿参加主日崇拜。哦，那个主日崇拜相当了不起，整千人的聚会，唱得起劲，那么又一直讲，一直喊，那么讲到什么呢？讲到很多的社会的问题等等，却没有这样拆穿，没有看到中国的需要。好不好？他跟私下跟之前私下跟他们交通，大家也说我们这里很享受，我们这里很享受。那么他自己呢就跑到沙滩，他看到两个图画，一个图画是中国全然灭亡，一个英国人听了又听，然后但是呢却没有人，没有英国人愿意到中国传福音。弟兄姐妹，你也看到这个对比吗？英国1000名信徒在那边欢呼高兴，彼此的祝福。中国那个时候每一天有33000人进入永远灭亡，100多年的时候每一天有33000人进入永远灭亡，但是英国这帮人还安心的麻木。戴德森 没有办法不做事，继续回到中国创办了内地会。第二，我们来思想38的人看到集体的被追杀却没有人帮助，第一是安心的麻木，第二种就是旁观者的心态。这是纽约两个心理学家共同研究的，然后你研究下去你可能发现还有第四第五个原因，我现在只介绍了三个。然后这两位心理学家说，如果在场的人越多，我们的责任心越少，这个很简单了啊，但给专家讲的就不同了。然后大家说别人做好了，然后这个责任不一定是我，如果只有一个对着一个就会去救。那在场看看看看38，看到其他37个人，他做吧他做吧，所以大家都以为我不做还有很多人做，这岂不是圣经说专顾自己吗？宣教士米切森 Mitchell 就是他看到太平洋一个新布里斯岛，这帮土人是食人族，也没有听过福音，也排斥也杀害基督徒。他不是因为啊，每一个人都看到啊，他说我不管别人看到与否，我自己要到那边去。他坐船到海岸的时候，岛上的土人都拿着武器，集合在海边，形势很紧张，船长在发抖。船长说：“米切森先生，我不能够负这个责任，我不能在这个地方让你登岸去死。”米切森说：“我离开了我的家庭，我撇下了我的亲友，就是要到这里向他们传福音。我一定要到岛上，一定要到岛上。”哇，这个船长很大受感动，就坐了快艇，把他送到岸上，快快跑掉，想着他一定死的，啊，很快的离开。然后米切森在英国的时候已经决定不做旁观者，所以来到这里，他就撇下一切到他们当中传福音，学了他们的语言。十多年之后，岛上被福音完全改变，他们在土人以前吃人的地方一起敬拜神，一起领受圣餐。弟兄姐妹，很多人做，很多人要都说我别人做中国的福音，别人做新加坡的福音，别人做，但是你有点责任。每一个都做旁观者，福音没办法开展。第三，破窗效应。38个人之所以行动，第一是旁观，第一是那个安心的麻木，第二是旁观者，第三是破窗效应。这是一个叫做 James Wilson 跟 Josh Killing K-E-L-L-I-N-G 这两个人提出的破窗效应。你看这个一栋大厦，这栋大厦已经没有人在住了，那么有一个孩子把窗打破了，过不久呢，所有窗都破了。为什么呢？破窗效应，他打破了，第二个也打破，第三个也打破，那么窗一个一个破。那怎么样挽救这个事情呢？打破第一个的时候，你立刻去修补，不要给他一直破下去。就说有一点的瑕疵，有一点缺点，我就起来修补，就不会整栋房子所有的窗都破掉。这叫破窗效应。今天我们环顾四周，有很多破的窗，那么有一些贫穷，有罪恶，有对神的抗拒，有似是而非，有对神的仆人的迫害，我们很微弱，但是我们把那个窗缝补了一个窗，我们就有可能把所有的破窗阻止了其他窗的破。当一个窗被修补之后，我们就可以补助更多破窗的现象。我举例，李文斯顿 Livingstone 就是到非洲特别去看贫穷，看那些生病的，还有把福音传到内陆。他这样的一个行动带来一连串的天意，许许多人到非洲宣教。 他是在美英国拿到大学的医学学位，可以在苏格兰行医赚大钱。他看到非洲有一闪一闪的破窗，落后啊，贫穷啊等等，他就决定到非洲传福音。非洲16年之后，回到自己母校演讲，大学演讲。而这个大学有一个习惯啊，学生喜欢刁难那些前来演讲的贵宾，不要给这样骄傲。于是学生很早就预备了喇叭、孝子、笛子，还有那些弹簧啊，要跟你导弹发射反动。当你演讲的时候，我们就这样的破坏你。李文斯顿走上讲台，相貌很憔悴，一看就知道他在非洲横跨了3万里路，很憔悴。然后他的左手已经残废了，那么用绷带挂在胸前，那么他肩膀一块的肌肉是被狮子撕裂的，已经没有一块肉。那么他的皮肤被晒得好像水牛那样的又黑，他的脸上有很多的皱纹，他在非洲有30次的热病折磨他的身体，耳朵半聋，一只眼睛他是给树枝挂掉，所以一只眼睛也瞎了。上台的时候，学生正准备捣蛋的时候，他告诉大家：“对不起，我觉得我只剩下一堆骨头。对不起，我剩下一堆骨头。”台下听了之后，因为李文斯顿爱主，奉献自己，只剩下半条人命。台下学生立刻放下所有的捣蛋的东西，全体站起，拍手鼓掌向他致敬。因为这个人他没有自爱，他没有自爱主义。后来李文斯顿他的太太患了非洲的热病死在非洲，他安静的就把太太葬在一棵非洲面包树的下面，把墓碑敲响，还小孩在大哭，我牺牲了一切，太太也死了，怎么办呢？回到去茅屋，日记上这样写这段话：我的耶稣，我的君王，我的生命，我的一切，我再度把我整个人奉献在你手里，我不再视我所拥有的为宝贵，除非他和基督的国度有关联。这句话，我不再把我所拥有的看为宝贵，除非这些东西和基督的国度有关联。最后，接下来我和各位从这段看到第三个特征：末世的后方是神。第4、第5节，不爱神，有敬虔的外貌，却背了敬虔的实意。不爱神就是承认了有神了，却不爱神，这就是我们末世的光景了。有敬虔的外貌，却背了敬虔的实意。一个英文版本他写 They will make a show of religion， 做戏给你看，宗教的戏。 But behind the scenes they're animals having a form of godliness but denying its power。 有这个样名字，很敬虔，很像牧师传道，很像圣徒，其实是做戏。在17世纪，欧洲和美洲是基督教的世界。在1792年，威廉克里开始了拆船运动，西方国家派很多宣教士到每一个角落，后来更复兴，出现了 John Wesley、怀特菲、爱德华、芬尼、穆蒂，带来西方教会的大复兴，所以是大后方派很多宣教士。今天西方教会逐渐失去爱心、信心、热心、救灵魂的心。撒旦在末世的攻势是攻击我们大后方，攻击这些基督教国家，一个一个已经瓦解了，瓦解了这些西方基督教国家，现在破坏信仰，破坏道德， 败坏，家庭破坏，青年受到误导。西方西欧的国家，荷兰、比利时、丹麦、西班牙、英国、瑞典、挪威都实行同性恋，通过了同性恋婚姻合法化，他们礼拜堂是空的。在两年前，美国圣公会暗立了同性恋的主教，以至十二月的时候，整班700间的圣公会离开，他们要存证，要有10万个会友离开了那个原来的圣公会的体系。1900年，澳洲有基督徒96%，剩下现在剩下70%。曾经是改革宗教的大本营荷兰，现在成为妓女之都。1962年，美国最高法院阻止学校公立学校祷告。再多一年，1963年，不在公立学校读圣经。他说你是基督教，不要勉强回教徒跟你一起读那本圣经。所以公立学校已经不能够再读经祷告。那么美国的福音派信徒1900年有42%，今天剩下14%，基督教国家剩下14%的福音派基督徒。美国每一年增加4000间礼拜堂，哎，已经却有7000间关门，就一直少嘛。每一年4000间，却有7000间关门。美国每一个礼拜，美国每个礼拜到崇拜去崇拜只有54%，差不多一半人。美国很多古老的礼拜堂空空的，多数是租给韩国人。韩国人的教会一直有复兴。Josh Banner 他做了一些统计，我在读数据，你慢慢比较，因为我通常我的习惯在外面教会的就比较少做好坏这个情况，不然你就可以想象的图画。这图画是这样，我把他重生得救的少年和不重生得救的比较，和其他少年们谈论信仰观点的少年，重生的只有79%，那么不重生的56%，就是我们基督徒不错了，还肯传福音。然后感受了神的同在，重生的就才64%，不重生的也有神的同在，33%，那个比较很少。愿意拨出时间帮助他人的重生的就上来有49%，还没重生的44%，就是信耶稣跟不信耶稣差不多了。那么看色情电影，重生得救的32%，啊，不重生的41%，好像没有什么分别。考试中偷看的，重生得救的更多了，29%，不重生的27%，怎么样搞的？怎么样搞的？我看是重生得救太老实了啊，说我偷看啊，其他的不重，其他的，但是这是个现象啊 ，Judge Banner。考试偷看，他说啊，少年的29信主的，还没信主的27，然后婚前行为的已经重生了23，没有重生29，偷窃6%，重生的9%，那么还没重生7%，看色情书刊不是电影5%重生的9%，那么8%是不重生的9%，有自杀念头3%戒毒，7%非戒毒。这些数据使我们担忧，下一代越来越活不出基督信仰的真实性，没有分别。他们的信仰只是放在脑，放在一个名字，放在教会里面，但生活里面没有。宣教的大后方已经失守，求主让我们再向主神归。我们在前方，我们是被拆开的，本来是我们要回去啊，我们传回去大后方。50年代 出现一个冒牌布道家，你喜欢上网的话，你把这个名字写下来的。他名字 MARJOE， 怎么讲呢 ？Mary and Joseph 合起来 MARJOE， Gortner， GORTNER。哦，这个孩子很了不起，五十年代，哥德特纳，小小年纪，很小啊。那么他就首次呢学 Billy Sunday， 那么做小舞蹈家。然后在布道会里面，很小历史里面最小的布道家，他讲方言流泪痛苦，然后喊的时候很多人奉献，金钱奉献到台前奉献信主，那么他讲完之后就到后台大笑，跟同工讲啊，我的表演好了不起啊，表演得很神清啊，那么就很多人因为他的表演而认识主。你上网看，28岁，他公开说：“我从来不是相信耶稣，我一直在做戏给人看。那么，我不相信我所讲的那套。看了那个片子，我们心中很激动。有没有可能，我们当中有人的心还没有陷进去？”有没有可能我们当中还有很多隐藏的罪恶虚伪，我们却装到很近前，我们却装到很会扮演，甚至很多人因为你的缘故还认识主，才奇妙吗？那么这叫做有近前的外貌，没有近前的实力。在审判台堂台前，主说我不认识。我在读书的时候，进修的时候，美国我这个老师给我们人生结局的三种，我喜欢作为今天的一个结束。你的结局有三样，我先讲英文再用中文来解。 Finishing poorly， 第二 Finishing so-so， 第三 Finishing well。 你发现啊，整个历史里面只有1/3人能够 Finishing well。第一种 finishing poorly， 晚节不保。扫罗晚节不保，尼玛贪爱世界离开了主，亚萨变成骄傲迫害先知，乌西亚骄傲献祭冲进去要做祭司的工作。很可惜，前面30-50年爱主，后面突然间变节，这是第一种的晚节不保 ，finishing poorly。第二种 finishing so-so，so 还跟 so 啊，广告麻麻的呀啊，就是结局平庸，结局平庸。所以呢，西西家王他过那15年命，没有什么东西了啊。他亚伦后来也不知道他做了些什么了啊。他说结局平庸。只有1/3，换句话说，如果这个数字是对的，我们当中只有1/3。能够 finishing well，finishing well 怎么翻译呢？很多人喜欢用不同的翻译，我喜欢用终极无憾，终极无憾，没有遗憾。那么终极无憾的保罗、大卫、摩西、撒母耳、约书亚、约瑟，一生里面到最后见主面前还是很忠诚。你知道耶稣为犹大的墓碑写上什么？这人不生在世上倒好，这人不生在世上倒好。但是如果我们真的是忠极无憾的时候，有一天主说你是忠心良善的朋友，